今天19号，明天520了。
啊，对呀、啊，520是我爱你吧，是吧？
哎，是是是。
啊，爱情的日子，好日子，好。好，弟兄姊妹平安。这个今天是2020年5月19号。那我们现在又到了张国立谈天说地的时间。我们这个我看到我们现在在 Zoom 里边，我们有很多的人都进入到 Zoom 里边。那我们在 YouTube 里边啊，也开始有人进来。好，谢谢谢谢。好，愿上帝祝福。那我们昨天呢？昨天大家觉得聊的短一点是吧？这个昨天我聊了33分钟啊，因为好几个朋友跟我说你说太长，说太长不利于这个 YouTube 的转载。那我果不其然，我今天我就发现今天我那个14就转的特别多，说的就比较短一点，只有半个小时，所以就是说的特别多，短的特别多。不过今天我会稍微长一点了，我争取这个1个小时之内吧，好不好？也不要超过1小时，因为我一说话就多。那今天在这个在我跟大家聊天之前，我先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闻，那就是这个我们的老朋友王康啊，就是中国这个思想家王康，他现在还是比较稳定的，虽然在这个垂危的时候，这个身体非常的不好，现在也不能进食，大概有1个多星期不能进食了。但他还很稳定，而他脑子还很清楚啊，而且偶尔还能够接电话。所以我今天刚才跟郑毅通了电话，郑毅说明天上午王康要跟我通话，我争取能把他录下来给大家听一听。如果他状态好，他有时候状态好，有时候状态不好。所以现在网上呢，大家都说他走了，很多人都说他走了。那这个基本上大家还没有走，为他祷告吧，好吧。这是这个第一件事情。那今天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驻以色列的大使昨天死了，对吧？他怎么死的呢？现在也不知道，我们现在不知道他怎么死的，反正死是真的了，已经被证实是死亡。但是他呢就批这个美国的国务卿，然后他又说他现在是在耶路撒冷脚踏锡安山，他根本不拿耶和华当回事儿。这个很多人就说这个这个死得很蹊跷，所以你可以亵渎人，你不能亵渎上帝啊。所以我觉得人不管怎么样，对上帝应该有一份敬畏，这是应该的。况且还是代表一个大国的一个外交官，我觉得更应该在外交礼节上，因为以色列是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你到一个国家做大使，首先尊重人家的文化和信仰，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礼仪，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啊。好吧，那我们这两件事跟大家另外今天美国的疫情呢继续严重，我现在都不想看了，看了我也看，天天看天天看，我希望看到拐点，看不到我也灰心。现在我就拒绝看了，算了。估计未来美国会全民的免疫，可能走这条路没有办法了。那我昨天看到沃顿商学院的一个调查啊，那天我讲到这个调查了。这个调查就是你还是要这个复工啊还是不复工，如果你复工那就死多少人啊，死的会更多，那不复工的死的会少，但是最后还是避免不了。我看到医学专家来分析说，可能全人类大概有2/3的人会传染这个疾病，它是一波又一波的，可能我们未来几十年就像当年的黑死病一样，鼠疫一样，我们几十年会跟这个冠状的新冠状病毒来对抗，人类跟冠状病毒对抗啊，最后还是有办法的，但是代价极大啊，还是极大的。所以现在我说了，人类对这个瘟疫的方法只有天花有，其他都没有，现在的埃博拉也没有，SARS 也没有，新冠也没有。好消息是美国加州一个公司研究出了一种新药，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人体的试验，如果快的话几个月会上市，据说这个药的这个治愈率可以达到100%，那这是好消息。我也问了几个化学家，那我们家师母原来也是化学家，他也是这个在美国环保署工作的这个生化博士，他说这个是可信的，这个还是可信的，这个不是谣言，当然现在谣言也乱飞啊。好， 那我们今天我看到我们啊 YouTube 已经有200多人进来了，我们这个微信群里也有100多人，我们现在就接着我们昨天聊啊，这个昨天大家正好听到最热闹的时候我就给停了，很遗憾啊，但今天我稍微多讲，我讲个完整的，其实也没法完整，这个等你听完我这个整个这一本书的故事你就会完整了。好，那我讲到我昨天呢啊，我讲到我在来到美国的第一天，就是美国的啊，也是是美国的时间啊，那是中国的16号了，就是中国的这个1991年的6月16号，美国的1991年的6月15号啊，我到达了美国纽约，然后纽约就把我送到了费城，一个小飞机，就一个人下来的飞机，我就跟一个女警察走了，这个女警察呢也接我的人就搞丢了。后来这个一个越南的司机就把我送到了费城查纳汤，费城查纳我又被人抢，后来又第一次就被抢，刚来美国第一天被抢，这个对费城的印象特别不好。我们今天很多费城的，我们费城的这个我们分堂的赵爱国牧师和世母也在啊，这个那时候他们还没来费城的，那我来的比较早，所以那个我觉得那天天也是黑的啊，这个人也是黑的，什么都黑的。我到了这个费城就被抢，后来这个警察就把我弄到了警察局。警察局我就睡着了，我实在累得受不了了，我躺在他沙发上我就睡着。我一到警察局我睡得就有安全感，你知道吗？我就像在苏联坐牢也是，我一进监狱我就睡着啊，睡得特别安全感，因为你跑也没地儿跑了嘛，还往哪儿跑啊，对吧？到监狱了就睡吧。那我就在警察局睡着了，过了大概有一会儿，就有人把我推醒了，就是这个警察。哎，我前面就站了一个中国人，那这个警察很有意思，他看我睡着了，他看我英文讲不通啊，他就拿出那个 yellow page， 就那个黄页的那个广告，就翻，他翻到中国的一些的组织，比方同乡会啊什么各类的，他就找他们那负责人。打电话说你们过来，我这有一个中国人不懂英文，你们过来给翻一下。就这人来了一问我更听不懂了，我英文能听懂几句，这广东话我一句都听不懂，这广东人。那警察也奇怪，你们都中国人怎么讲话讲不通呢？因为他我是这个 Mandarin， 他是广东的意思，就根本听不懂。结果这警察没办法，又让这人走了。这人还挺不高兴的，那时候已经半夜两点了，但当然不高兴，半夜给人从被窝里揪出来，跑到这个警察局来，说又听不懂，白来一趟。我又睡，警察又把我就看他一直在打电话，就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我刚要睡着，这人来了。这个人呢，一表人才啊，他一进屋就风风火火的说。什么事？什么事？为什么找我啊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情了？警察说：“你看这一个潜意思，这个他怎么回事？”啊，这个人说：“哦，你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警察找我？什么重要的事情把我叫到警察局了？这半夜现在都已经凌晨三点了。”那我说那我就是因为我不懂英文嘛，那我说你可以给我翻一下嘛。他说：“我是谁？我一说我是张伯礼，他就知道我了。他说你是那个被通缉那个21个学生。哎呀，那你逃出这大新闻呢？他说你跟我走，你到我家住一个晚上。明天我问问你该去哪里。你就在这警察局就不能睡觉，这不是好地方。咱赶紧走。我们说中文那个美国的女警察也听不懂。”那我哪能跟他走啊，我也不放心，我也不认识你，我半夜跟你走，你给我带哪儿去嘛。那我说您贵姓啊，他说我姓马，我你不认识，我叔叔你一定认识，你不认识也知道我叔叔。我说你叔叔谁啊，他说我叔叔叫马思聪。我说那我当然知道了，那马思聪那是中国第一任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小提琴家呀，那是中国第一把交椅的小提琴家，法国音乐学院留学回来的，我那如雷贯耳的，你真是马思聪的侄儿吗？他说我真的是他侄儿，我是这个中华公所的主席，费城中华公所的主席啊，是这样一个职务。他说你跟我走，这你放心了吧？那我也不放心，我这个人 逃了两年，我就因为谨慎我才能逃两年，我有一点的疏忽我早被抓了，对吧？那我当然不去啊，我不去，我不走，我就说他说这样啊，这个我是马思聪侄儿，你还不信？我说我不信。但是马思聪我们也知道是著名的逃亡者啊。马思聪1966年6月被红卫兵揪出来揪斗，那这马思聪留过学，在法国待了好多年，他特别了解海外，他的观念里边啊，没有那些很多的当时的那些作家呀、艺术家呀，那单纯的一种民族的爱，那单纯的愚昧的爱国主义，他没有。因为这人都已经有个国际观，所以那么他呢就觉得不对，这红卫兵斗他就往死斗，你知道吗？他就想办法跑啊。他是1966年6月份被第一次批斗，1967年1月份他就逃到了广东，因为他是广州人啊，广东人的广东有亲戚，哎呀，这个广东有亲戚太好了，这些亲戚离香港近，跟香港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那小渔船啊。什么偷偷的有人到香港去倒一些东西吃的喝的，哎，马思聪就逃到了香港啊！你看那些没逃的，你看老舍不就自杀了吗？跳楼了吗？不是跳湖了吗？跳水了啊！然后呢，好多当时的艺术家不都自杀了吗？死了很多，但马思聪就聪明，就逃出来了啊！全家而且带着太太孩子，全家都逃出来了，所以这侄儿呢，到了海外呢还做得不错啊，就这个经营一些事情，然后就做了中华公所的主席，是那叫侨社领袖嘛，当年叫侨界领袖。89年到91年，91年一直到93年吧，海外的华人侨社领袖大多都是支持天安门运动的。那当然后来慢慢都被大使馆给瓦解了啊，都给这个给这个都挪走了这些事情，包括学生会。以后我会讲到选美十字连。那后来呢，这个他一看我不走啊，那警察就问他有什么办法让我走啊，这个要不他还得给我吃了，对吧？然后呢他说哎，我有刘斌和苏小康的电话呀，我给他们打电话，你总会相信我了吧。我说那你现在就打呀啊，那时也没有手机嘛，他就拿小本啊翻找这个电话。他说刘斌别打了，刘斌老人家现在都睡了，凌晨3点给小康打了。小康那个年轻啊，小康那个40岁左右，40多岁多一点，你知道吗？那年轻啊，那比我现在还年轻多了，对不对？他一个电话打过去，凌晨3点半打掉苏小康家。苏小康接电话的声音，他是开着那个 speaker， 我听着啊，这个警察也听着。那么小康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哪里，你是谁呀？那很不高兴的，不耐烦，半夜没有正晚打电话的，他说我姓马，我这个有一个老朋友跟你讲话。他说你跟伯利，你赶紧说。那我说小康啊，我是张伯利，我是伯利。小康立刻就哎你在哪里？非常紧张哦。这个我说你别紧张，我在费城，我现在到美国了。他说哎呀，感谢上帝啊，你逃出来了。太好了，那你怎么办呢？我们去接你吧。马松说，他说侄儿说你别接了，我就把他送过去得了，明天我就把他送过去。在普林斯顿也不远，开车1个多小时，2个小时吧，1个半小时就 OK 了。哎呀，小刚说太好了，那我那我就很激动，我终于找到组织的感觉。哎，我就说好好好。太好了，那我就跟这马先生走了。这马先生开车没把我带到他家，他把我送到哪了呢？送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我们叫 UPenn University 啊 ，Pennsylvania。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呢，宾大呢是美国的10所常青藤大学之一，那么是特别著名的大学，很难进的。它里边最著名的就是沃顿商学院，就是我们现在美国总统川普毕业的学校。那有很多中国的这个精英也进入到这所学校来读书。那么这个 UPenn 非常的出名。那么他把我带到了 University 这个大学的里边学生宿舍我那时候这个就黑咕隆咚的就他就敲了一个门。他为什么敲这人的门呢？因为这人他打电话联络，这人说你送我这来，然后这个我们也想见见张伯利。这个人呢叫王健， 这健康的健啊，是这个宾大的当时的学生会的主席啊，这个宾大学生会主席，那时候学生会叫啊归北啊这个全美学子联啊，隶属于全美学子联，他们是独立的一个宾大，好像原来这个洪宇建牧师啊就是在宾大毕业的，他是化学系的，他也做过宾大的学生会主席，八九年时候，后来他就毕业了，毕业了就现在做牧师了嘛啊，所以这个他也是宾大的，是他们学生会的前任主席。那这个主席呢是个年轻的物理系的博士生啊，这个他当时正在做他的博士论文，叫王健，我刚才讲的王健，王健呢，他接待我，他们那宿舍住了。好像五六个人，挺一个小楼啊。当我一去，哗啦啦就全醒了，都不睡了。那时候已经四点多了，天快亮了。哇，男男女女一大堆，又进了十几个啊，然后就跟我聊上了。那我困得要死啊，我也不好意思说到人那儿说我立刻躺着睡，我真的是挺困的，挺累的，但是也挺兴奋。他们一跟我聊，我就接着聊上了。哎呀，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带我出去吃，到 Chinatown， 到 Chinatown 就吃了一个油条豆浆，哇，在美国能吃油条豆浆，挺幸福的感觉。我们一边吃一边聊，然后呢，他们就跟苏小康打电话，苏小康说我们怎么样派车去接吗？王健说你不用了，我们开车送就好了。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宾大，那宾大非常的漂亮，那时候。那个路两边都停满了小轿车，他们两个轿车，七八个同学要送我去普林斯顿，也想见见刘冰燕、苏小康。那么，然后呢，就跟着上车啊，上车。然后我说：“哎呀，你们这个人人都有车。”他说：“当然，他说你也会有的，你过不多久你就会有车的了。这个你在美国没有车，你就没有腿，你必须有车。”我说：“你这车多少钱买的？”他说：“500美金买的。”哇，这个我觉得挺便宜。然后他就给我拿了一个支票，给我开了一张500美金的支票，签好名就撕给我。我说这怎么用啊？不能怎么用啊？他说你这个就你到银行去立个账号，你存进去你就可以用了。或者你到银行你我都签好名了，你就到银行签你的名字拿 cash 就 OK。那我这张支票我存到了好多年，我搬家现在找不到了，我一直没有存。我就想一个留学生多不容易啊，这个那么慷慨啊，去见我一面就给我500美金，那个时候我们在中国大陆一个月的工资才100多人民币，你知道啊，那够我买个小轿车了啊，所以呢当时真的非常的感动啊，所以我今天想到王健我心里挺难过的。大概有五年以后96年，97年，我到宾州去布道，我就到费城去布道。那时候几年以后，我5年以后去神学院了。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第一年的时候，我就去他们那儿布道。我去一个教会叫信望爱，这个郑昌文这个长老请我去布道。我讲到，我说，哎呀，我来过你们费城啊，当年有个王健的一个物理系的学生接待我。他给我一张支票，结果讲完了呢，有几个人就围上来，都是他们宾大的学生。他说：“哎呀，这个张弟兄你不知道吧？王健弟兄走了，死了。”我当时就非常震惊，我还想找他呢，我还想感谢他当年我来到美国的第一夜给我的温暖啊，给我的爱，给我的帮助啊。他开车，我坐在旁边。在刘冰燕家还聊了好久，给你们看看王健的照片吧。他这个就是王健，看一下了啊，看到没有？这个这是我，这是刘冰燕，这是王健，这个小伙子就是王健，看到没有？看得见吗？给你看看，这个小伙子就是王健，这个是我，中间是刘冰燕，这个、是王健，还有一张，这个我们几个这个看看，这个这是王健。这个低头，这个是王健，穿着这个。王健呢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这个是我在这聊呢，跟刘明艳啊，这个旁边这是白梦，那这个他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 来到美国宾大读物理系的博士。你知道读物理的人这个智商都是最高的，脑袋最聪明的，否则读不了物理，物理是比较难读的。就像方立之啊，你像爱因斯坦也读物理的嘛，方立之也学物理的，这都是智商极高的。他呢后来他妹妹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我当时就挺难过，我就找他有什么亲人嘛。后来他们找到他妹，妹妹给我打一个电话，他当时是单身在美国，后来回中国就找了一个太太结婚了，就带到美国，不到一年这个太太就走了就离他而去，那这个打击特别大。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呢，你知道吗，很多的我们经过高学历教育的人呢，自尊心太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经受不了这种打击，一个是自尊心，另外一下子他身体免疫功能出问题，就得了一个病，好像皮肤病。后来他就从那医院的四楼跳下去，他妹妹说当他跳着他的手，他妹妹手已经抓住了王健哥哥的手，但他是个女孩子，他没那么大力量把一个人从那个窗拉上来，这个哥就从妹妹的手中脱落下去的，所以他妹妹就不能回忆，他跟我讲，我当时特别难过，我觉得这么好的年轻人，哎呀没有关系嘛，他走了就走了，祝福他就好了，再找一个呗，这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你看我那八九年不也经历这么多事儿吗，我没他那么大的自尊心，我这就跟小草踩地随便踩踩死拉倒呗，那过第二年春天我们又长出来了嘛，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要看神给我们的计划，你知道吗，不要太看我们我们的挫折呀，别人的批评啊，误解呀，这个都没关系的，甚至背叛又能怎么样呢，耶稣说爱你的仇敌嘛，我那时候我就想，如果那个时候我要早早的找王健，早早带他信耶稣，他能信了耶稣他是不会走这一步的，我当时就特别自责，所以后来我就拼命的传福音，从那件事情以后我就拼命的，只要见那个人我就告诉他耶稣，信耶稣多好多好，所以想到我人生遇到很多好人，那我觉得这也是神对我的一个特别的爱，对。所以他呢，有一段时间我一拿起王健的支票，500块钱支票，我就想到一个人，一个这么好的人这么好的人为了，那肯定不是爱情，我觉得就为了这个一个，你看，所以我们你看来到美国很多我有次讲到，我开玩笑，我就说自杀率高的就是博士，真的是如此，我们这个在中国也是北大清华的受不了打击的，这个自杀率高的，那这个自杀率最低的就是福建偷渡客，他怎么都不死，你关他也不死，打也不死，欠桌钱他也不死，他不想死，因为他这个他就是他没有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有的时候放下我们的身段，你就能够经过高山低谷，否则你走不过去的所以诗篇23篇说，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每个人都会经过死荫的幽谷，哪一个人在人生的最难的时候都会到死荫的幽谷，但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信主信主所以今天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还不是基督徒的想到王健我就觉得难过可惜，我如果不早信主八九年，那个大事不实的姐妹又不告耶稣基督爱我，还有人爱我，我的生命是在他的计划里边，他有天会用我，他不跟我说这么多鼓励的话，也许我早就死了，我也自杀了，当时我的太太跟我离婚的时候我也想过死我上本书我写过了，那时候那个大姐就不像我床边大姐来告诉我，她拿了一张报纸《法制日报》登了个广告我当然也不敢说她给我的我看了以后我真的是就是喘气都喘不出来的，我就屋子里我就觉得那个空气就不够呼吸，我就拼命的大口像鱼从水上上来那种感觉大口的呼吸， 后来我就得一夜夜的在那个外边走，不能在屋里待，一待我就觉得头就胀，所以我就在外边一夜夜的走，一夜夜的走。啊，那个时候也不怕死了，狼啊什么都不怕了啊，我发现狼都怕我，一见我他撒腿就跑。啊，有一次掉到河里去了，那个河飞，那个风大把我们的船吹翻了，讲那个黑龙江那浪很大，我游泳也不怎么样，我就不想游了啊，就灌了一肚子水。啊，后来一个老太太给我拿铜盆叫魂儿啊，事儿啊事儿啊，给我叫醒过来，吐了一肚子水还没死啊，所以你跟上帝就是这样，所以人要没有盼望人就完了，人一定要有盼望。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历史的时候，就我走到今天是因为我始终觉得耶稣爱我，我的人生有一个盼望啊，所以我能够走到今天啊。那所以王健就把我送到了普林斯顿，那一路上开车，我们的两部车，你追我，我追你，大家又欢笑啊，年轻啊，王健那年才23岁、24岁，他好像是科大少年班的啊，这个，然后那些孩子都很年轻，20多岁，你看那是我才30岁，大家开车唱着歌就往普林斯顿开，高速公路也没几个人。就我们这两部车，你追我追你的，特别高兴。到了普林斯顿我们就迷路了，哇，好漂亮，普林斯顿太漂亮了，那就像天堂一样啊，那个四处那个草剪得整整齐齐，那我就看那个路边那个大雁呢，不是大雁，就是那个叫什么野鸭子，大叫加拿大鹅，大鹅呀，天鹅啊，看不到边呢，成千上万的就在那个路边。我就想，这在我的山里边，这我就不怕了，我就有吃的了嘛。那是找吃多难啊，全是啊，那多的不得了。那梅花鹿就那个鹿就一群群的在那个路边跑。哎呀，感觉到这个这是个大学城，结果我们就迷路了，找不到路。后来又打电话，刘辩的太太就来接我们，朱红，这是我们叫的朱红阿姨啊，朱红开着车来接我，我们也。3年多没见了啊，3年之前我们也常常见，那这3年多没见了，朱红就来接我们啊，接我们把我们接到家，就是这张照片，这个照就见到了刘冰燕，看到没有，这绿面这张照片，就我，这是我，看到没有，这个是刘，大家近一点的，这个刘面的宋健啊，这个边上那个是我，那穿着还是英国人给我做的那个衬衣，把领带拿掉了。然后穿黑衣服那个是那个白梦，我的同班同学，北大同班同学。那右边那个这个看书那个不是看手机，那叫王健，那还没有手机呢。那个就这个，你看看王健这个头发比较长，那个穿白 T 恤的就是王健啊，大家看到了吧？看到啊，这刘斌他们这幅画，这是油画，是徐慕容画的一幅油画。啊，这个我觉得带有这个佛教色彩的啊，一幅这个徐慕容是这个台湾很著名一个女作家，那她画给她的，所以我就到了这个到了刘念的家，见到朱红大姐，哎呀，见着刘念我们就拥抱啊，这个念是88年来美国做访问学者。89年想回去啊，结果6岁没回去啊，就留在了美国，所以一直留在美国。那我以后会讲到刘冰燕，那么他后来在美国就啊80岁离开这个世界，得了肠癌，他活到80岁。所以当他啊走了，方励之走了以后，中国这著名的三个知识分子就方励之、这个刘冰燕、王若望就全部离世了。啊，这个基本就是这个两个、这几个人就都走了。所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我就看到了这个朱红大姐啊，朱红大姐。然后呢，这个跟刘斌我们就聊了好多啊，当然我就跟他简单讲了我这2年大概的逃亡啊，当然没有讲苏联啊，苏联那时候不让我讲啊，他们我逃出来的时候，他们当苏联把我送回中国的时候，告诉我说你到死都不能讲来过苏联，在我们苏联坐牢的这段事情你不能讲，你讲了我们会报复你。那我当然怕呀，那科格勃那多凶啊，对吧，你看那个电影，他们暗杀手段特别厉害的。那后来91年因为 这个苏联垮了，这个苏联这个成为俄罗斯了，他们的 KGB 的档案也解密了啊，这个就不是问题了。这个我才开始谈，我觉得还是蛮遵守人家的规定的啊，不管你是政府啊、黑社会啊，你告诉我的，我基本是遵守的啊。这个我基本不会破坏，因为这里边有些的规则啊，我们该遵守规则就要遵守规则嘛。那所以在到了普林斯顿，那么普林斯顿当时这个集中了一大批的这个中国的流亡者，当时有谁呢？当时有这个刘冰燕啊、苏小康啊、这个孔杰生啊、苏伟阮志明、白梦柴玲还有这个还有一些不是我们逃亡出的学生，还有方励之、李淑贤方励之、李淑贤。所以呢头一天晚上这个柴玲听到了我们逃出来就特别兴奋，兴奋的不得了就是他请客他请客，到了一个餐馆，这个餐馆这个后来就成了我们这个经常在一起吃饭的餐馆，叫好友记。后来美国有个电视连续剧在电视你会看到的肥皂剧叫好友记，我们那也是好友记。那好友记那个几乎每个礼拜，我们这人有时候也有的不太会做饭有的这个喜欢馋家乡的菜在美国老吃西餐，就都往好友记跑。好友记做的最好的，我们最爱吃的一道菜叫这个冰糖肘子这个所以柴玲爱吃，他有时候我们出去吃他一定会带走一个，就是要一个菜，然后他一定带走一个冰糖肘子。我记得那天晚上请我吃饭有两桌，就欢迎我吧。那王健他们就把我送到就回去了，那就是我见王健最后一面。那几个同学都特别好，优分的同学。当然除了王健也好，其他的现在我想都差不多五十多了这个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二十八年过去，二十九年了，都五十多岁了嘛。人到中年了都事业有成了，可能都很多都大学教授。那么这个那天晚上两桌吃饭我记得这个我特别兴奋，看到了这么多的好朋友所以大家在一起然后呢我当然我是主角嘛，我就聊嘛聊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大家听着都都在那儿唏嘘感叹大家也其他人聊他们的这个逃出来的过程。所以我们大家知道柴玲逃了十个月跟冯承德逃到了法国以后就离婚了，两人离婚了。后来柴玲就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殷实先生的邀请，就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在中国学社就担任东亚系的研究员没几个月他就入学了，他就这个学国际政治，那叫威尔逊国际关系学院，他是学这个国际关系。他为什么学国际关系呢？以后我会再讲。这个他跟李路有点矛盾，李路就觉得他不配搞政治他就非得要搞政治，所以他非要学国际关系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说来话长，以后再谈。李路现在也是最近是出了名了，出了一本书在中国所以大家都在谈他，自媒体在谈他我发现他们都不如我了解的。然后呢这个刘冰燕和朱红也在这里，然后柴玲、做东我记得然后还有这个苏小康苏小康，那是小康是单身，小康是我讲了逃了两个多三个月，从深圳逃出来的他花的最多，他花了100万的港币他的价码最贵这个逃出来的。然后呢还有苏伟当年在北京也是蛮活跃的也是个作家，后来到了耶鲁大学去教东亚系教书苏伟就比较活跃当时在广场的时候也是知识分子跟学生联络比较多，跟我接头比较多的一个人。那当然还有白梦，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白梦，白梦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同班同学他是从新疆来的白梦，那么他呢就是写爵士书那个人。 我们天门啊，五月啊，这个12号要绝食的时候，那么当时我找到白梦，我就说，哎呀，你这个能不能写个绝食书啊？然后发在我们的这个导报上啊，结果他就写了个绝食书，这个绝食书就在阳光灿烂的五月，我们绝食了啊，这第一句话写的非常很，那柴玲读出来，很多人流泪，所以很多人以为是柴玲写的，其实不是，是白梦写的。白梦啊，逃到美国也被普林斯顿大学于先生这个给录取了，就留在于先生那里。所以这一批人啊，当然还有孔杰生，大家知道孔杰生就是香啊，是这个广东作家协会的主席还是副主席啊？我有个同班同学啊，这个就是在他们广东的女作家啊，张欣。那么他也认识张欣，他们都是广东的作家。那他就说，这个我这个朋友啊，这孔杰生呢是当时在北京镇压的时候，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离开广场，他是不多的几个知识分子在广场的。可能他和老鬼就是杨默的这个儿子啊，杨默的女儿儿子，他爸他妈妈写了这个《青春之歌》，但是那天晚上晚餐他没有来，他在纽约打工呢啊。第二天我就去纽约看他了。老鬼这个是这个非常有故事的一个人。那么这些人啊都是逃犯啊，所以我也从这桌饭开始吃了这顿饭。就加入这个流亡的团体，所以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流亡者，从一个逃亡者变为流亡者。所以我们这些流亡的人啊，就在这个开始我们的生活。我记得那天晚上是好像是苏伟建议的吧，那苏伟就说这个伯利呢一分钱都没有，那如果这个兜里有100块钱，昨天晚上也不至于搞得这个样子，所以我建议呢，我们大家给他啊，给他一点钱啊，大家能够，他说我是出200，你们看，那大家就说那我们就都200吧，所以就每个人给了我200块钱，这个柴玲给的多了一点，那么这个所以一人给我200块钱，那我就收了2000多块钱啊，对不对？那这是我来到美国的第一桶金，我收了2000多美金。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就这个住下来。那我住在哪里呢？他们就给我安排到说，哎呀，那这个伯利住哪儿呢？是这个租房子也不太合适，这样住小康这儿吧。小康那个有一个房间是张朗朗的，张朗朗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我也会聊到他。张朗朗呢是也是一个流亡者。张朗朗的这个故事非常传奇，你要听他讲故事，那他了不得的，他写了很多。他是中央工艺美院张厅的儿子，这个张厅呢是三点水加一个丁啊，这个张厅，张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他是当年是在延安时候的著名的一个漫画家啊，那个时候。所以后来他这个成为了中央工艺美院的第一任的院长啊，这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那这个朗朗呢，这个是他的儿子，当然朗朗很不幸啊，十几岁就被抓到监狱判了死刑。那后来这个因为这个他爸爸张厅找了这个周恩来，那个周恩来呢就写了4个字叫刀下留人，就把他留下了。没有杀他，但是呢关了16年，每次他就陪人家陪绑，一枪毙人他就给拉出去，刚开始他受不了的，这个吓坏了，这个后来他也习惯了，他说反正一拉他知道不是他死，反正别人死，然后还给他吃一顿红烧肉，但是后来他的心脏就被吓坏了，他来到美国就把心脏那个心瓣膜给换了一个人造的。我们俩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我来到美国第一个晚上住在他的床上，他外出了去他女朋友那儿，他当时有个女朋友叫 Stephanie， 这个是这个美国人，是美国一个大学的法学教授啊，他去他那儿那我就住他的床，我大概住了1个多礼拜吧，这就是我开始美国的一个这个流亡的生活。 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看看时间多少，今天讲了40分钟差不多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我看看我们这些朋友啊，有问题没有，有没有有问题的想聊两句的，现在正好40分钟。他这个是这样，他如果在看，你好啊，如果在40分钟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好处呢，他这个就是 YouTube 他转播比较方便，太长了啊，就不是特别方便。我过去都讲一小时20分钟，讲太长了。那今天稍微差不多，比昨天长一点点，好吧？那这个大家有没有问题？我看看啊，远志明冯鼎成，对，这个那时候还不认识冯鼎成，那是就认识远志明。远志明那时候是在那是普林斯顿呢，再加几句吧，你们觉得短不得加几句？普林斯顿呢，那时候我们啊。也是一个海外流亡者的一个中心。那我明天会讲到普林斯顿这个学社是怎么一回事。那当然余英时先生呢，这个六次镇压的时候，余英时先生呢就在纽约时报登了一个广告登了一个广告，就是这个抗议北京向学生开枪。这些都是美国最著名的一群大学教授，像余英时啊、杜威明啊、这个林雨生啊、这个还有这个什么那几个李安友啊、林培瑞啊，这都是美国大学著名的这个中国的专家或者教授。他们好像几百个教授登了一版的广告。那后来就有一个美国人，这个人美国人呢这个叫 John 也叫 John， 那么他就奉献了$100,000，就给普林斯顿大学说，我想，他是校董，普林斯顿大学的校的董事，他说我想帮助这些中国天安门的这些学生领袖和这些知识分子，这个我奉献一个启动基金，我们可不可以搞一个研究机构，让他们来做研究所以那就有了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学社。这个所以呢就开始先招一些流亡出来的这个普林大这个中国的流亡者。那最早的他于先生想的就是，不仅是要照顾流亡者，也照顾一些学术的水平。有一些不是流亡的，但是中国大陆著名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些。那后来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对，我还忘了说一个人叫远明那天晚上吃饭有远明，我记得远明呢就是这个起草这13大报告的那个人，就是当年胡耀邦的这个周围的一个人，原来在中央党校做一个研究室的主任。据说13大的报告是他参与起草的，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写的。后来这个人也很奇葩，成了台湾的这个国策顾问，还是总统府资政啊，我就忘了这个阿扁期间做了台湾的国策顾问。他呢不是特别，大家不是特别知道的，但是他小舅子大家一定知道的，他小舅子叫阮从武，是中国的公安部部长。当时后来六四以后的陶瓷居卸任以后，阮从武就接了陶瓷居，做了中国的公安部部长但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普林斯的这个一个流亡的这个团体就出现了。所以呢我从这个礼拜四开始，我会讲到普林斯顿了，我会讲到这一批人了。所以你会通过我这个讲述，你会了解很多你们不知道或者已经不再提起的历史人物。这里边包括这个余英时刘冰燕这个陈一思这个王若望还有这个阮志明白梦柴玲孔杰生陈奎德后来还有陈奎德奎德他不是他是早流亡的。陈奎德也是个很特别的陈奎德教授原来是复旦的他是跟那个王沪宁是一个宿舍的，两个人上下床上下床，而且呢我知道他们俩同时爱上一个同班的女孩子同学 这两个都是复旦哲学系的两个杰出的人物，同时爱上一个女孩子，那后来那个女孩子嫁给了王沪宁，没嫁给他，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当然后来已经离婚了。那这个飞到这一批人呢，啊，还有这个后来来苏绍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的所长苏绍志先生也来了，也在我们这个群体里边啊。这个反正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开会啊，也然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研究项目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老师啊，大概很多的时候都是于先生来带我们开会啊。后来这个普林斯顿又来了后来一些人，一个一个的走，一个一个的进来，有的找到了大学教职就走了，像苏伟找到了耶鲁的教职就去了耶鲁，还有刘孝感找到了新加坡的教职去回了新加坡。那我们里面还有一个金春风啊，回了中国，他是跟那个李泽厚在一起啊，那一批回了中国。那还有这个一个叫赵卫的也回了中国，他是写赵子阳传的那个作者，他也在我们其中。当然后来白梦去读了电影啊，去读了电影，就这个现在在拍电影啊。然后柴玲去读了这个国际关系，后来毕业以后到哈佛又读了这个一个 MBA。所以我说柴玲读了四个名校啊，第一个学校是北师大，第二是北大啊，第一个是北大，第二是北师大，第三是普林斯顿大学，第四是哈佛大学，他很会念书的。然后阮志明呢去做了牧师啊，这个写出了这个神州这本书啊，这个而且也拍了几部特别好的纪录片，像宣教士啊像这个十字架呀啊，还有最早的这个神州啊，这个这些片子啊拍的不错。那然后呢这个孔杰生去了自由亚洲电台，他是会讲广东话，他在广州部来主持节目。后来又郑毅也来了，郑毅和北明是最后来的，他们逃了三年多才到了，然后在普林斯顿生了个小女儿啊，我给她起名叫美妮儿，因为郑毅是山西来的嘛，山西管女孩叫妮儿，美国生的，就是山西孩子叫妮儿，美妮儿，现在也大了，大学毕业，跟我儿子年龄差不多，他们都好朋友。然后呢，这个后来还有这个崔小康，后来出了车祸，跟陈伟德他们两个家庭出了车祸。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生很大的苦难临到他，所以苏小康后来写了一本书啊，在他在 Delaware 是一个州，就是杜邦公司那个州，挨着 New Jersey 和费城附近，所以他有一本书在台湾出版，叫《寂寞的达拉尔湾》啊。所以这本书呢是小康思想一个很沉淀的痛苦中写的一本书啊，所以这本书是非常的深啊，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当然刘碧艳后来就是得了肠癌，80岁离开的啊。后来朱红大姐也把她回国，刘碧艳至死都没能回国啊。刘碧艳给我写的啊，我以后给大家看，送给我的书上写的说，伯利啊，想着有一天我们在北京笑谈刘王室啊，这天终于没有实现。他没有回去，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回去，但是我相信我可能会啊。这个我神总是给我感动，我有天会坐北京的马路牙子边，坐在马路牙子上跟老百姓聊聊天啊，跟那个煎饼果子那个卖烤红薯的，我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希望城管不在，那我可以跟他们聊聊天。这个有时候好像流亡者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回到家乡，哪管吃一碗豆腐脑，哪管吃一个烧饼油条，然后呢见到老朋友看看，然后也去给老朋友的坟墓上上坟啊，到那里跟他们聊聊天，说几句话，我觉得可能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幸福啊。所以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今天我又聊了10分钟啊。这个好，感谢主啊，愿神祝福大家。我看看我们阿根廷的，对，我到你们阿根廷去，对，我讲过到阿根廷，我还在那喜欢你们阿根廷骑马呀。阿根廷，我跟那个查理，我们骑马啊，这个跑得很远，结果下大雨，我们这个大雨跑回来的，很有意思。所以阿根廷的马爱吃苹果，我知道。 还有呢，这个哪一位北京现在没有低端人口了，这个烤地瓜的也没有了，太遗憾了。我特别爱吃北京的那个油桶里的烤地瓜，特别特别好吃。唐山的欢迎啊，这个滨州的欢迎你啊，纽西兰的也欢迎，还有台湾的郝先生欢迎你，这个。哎呀，现在外出讲道的机会都不会太多了，我觉得这个就在网上讲也挺好，我也不用这个飞来飞去的。原来我都不习惯，我每个月都要飞，待着很难受。现在待三个月了，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不过感谢神，那我们六月份在网上有一场布道会，是北卡，到时候我会把这个 Zoom， 你上我们这个 Zoom 也可以，可以连的啊。那这个。非常好，欢迎硅谷的欢迎佛罗里达也欢迎。那我明天呢就没有分享，明天大家上我的网可以看我以前的分享，如果你没有看过，还有以前的启示录查经，如果你没有看过，你们可以上去看。我明天是有祷告会，我们东部的祷告会和西部的两个地区的祷告会啊。Zoom 应该没有问题了， Zoom 你看就好了嘛，你不要在里边讲什么，讲的是我啊，所以得罪人家是我得罪，你没事儿，你看就行了，好吧？对，感谢主，还在，这黑龙江姐姐在，很好。还有西雅图的，
明天会把你的前面讲的一二三那个 YouTube 我们会在这里重新放一下，
可以吗？可以的啊，那明天大家如果想听一二三的话，可以上我们的 Zoom
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同样时间，
那你们可以从网上把它立刻过来是吧？
我们有办法，我们就对着把那个电脑对着 Zoom 来放啊，给国内弟兄姐妹。
那国内的弟兄姊妹要通知一下，我们的一二三你没听到的，你们可以现场来到我们的 Zoom， 那 Zoom 号码我们在留言部上在 YouTube 打一下。我们这个里边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就在这放。
感谢。
就在这 Zoom 放啊。
好的。
好，
那上帝祝福啊，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神与你们同在，好的，啊，再见，我们啊礼拜四见，后天见啊，上帝祝福啊，好。